当他头炸开以后啊，阿弥陀佛在他裂开的头里面现出来。阿弥陀佛啊就跟这个菩萨讲，因为菩萨虽然裂开了，但是阿弥陀佛进入他的意识跟他讲说啊，观世音啊，你不要退转你的誓愿啊，你要度众生的誓愿啊，你做了这么多的好事，一退转你的誓愿以后，这些好事都消灭了，你更应该精进啊，更应该努力啊，诸佛菩萨都会加持你的，我现在来教你念，你就不会退转，就叫他念什么嗡嘛呢呗咪吽，这样啊。所以观世音菩萨虽然舍报以后，阿弥陀佛的声音啊永远在他的脑袋里面，所以他就把一尊阿弥陀佛他的老师啊摆在他的头上，永远记住阿弥陀佛在他的头上，他头脑裂开的时候永远记住嗡嘛呢呗咪吽，让他不退转。各位对，你要帮助人啊，今天一只小狗给你四只脚都断掉，你每天要喂他三次，送他去医院，把你的钱全部用光，你会不会退转啊？你有时候觉得好烦哦，对不对？我明天带五只小鸡给你养好不好？你要从小把它养到大，帮它洗澡啊，帮它找饲料，帮它清它的大便，有时候你会想好烦哦，这个叫退转。所以啊，有一个老和尚跟他一个小徒弟，那个老和尚是个阿罗汉啊，已经成就了。有一天老和尚就跟小徒弟说，小徒弟啊，做阿罗汉啊还不伟大，你应该发菩提心啊，愿像释迦牟尼佛这样成佛度众生啊。结果这个小和尚有道理。有一天老和尚跟小和尚要出去啊，当然老和尚走前面啊，小和尚拿着行李走在后面啊。结果那个小和尚边拿行李边在想说，哎呀，我应该学释迦牟尼佛，学阿弥陀佛，将来要成佛度众生，要发菩提心，再怎么苦死千百万次我都不怕，我要度众生。当他发这个菩提心的时候，他师父在前面有神通啊，知道哇，我这个徒弟发菩提心做菩萨，赶快走到后面来，把他徒弟的包包拿起来，哎，徒弟你走前面，包包师父来拿。他徒弟说，哇，师父的做得对我那么好啊？师父说，你发菩提心吗？后来徒弟走在前面一直走，发菩提心很难呢，我听我师父讲，舍利佛尊者把他的眼睛挖给人家，人家还把他踩到地上，哇，做菩萨很难呢，算了，我看我还是不要做菩萨好了。结果他光这样想，他师父的行李从后面丢在他头上，喂，你提起啊，惊不要啊，你没有发心你走后面了，你刚刚做菩萨你走前面了。所以同学们，发菩萨心，萨心像观世音菩萨一样，如果我将来退转度众生，我的头裂开千万片了，发这个心了，这样以后你裂开痛了以后你才会记住啊，但是诸佛菩萨永远加持你。所以各位，你今天要做好事坚持到底，为了怕退转要念什么嗡嘛呢呗咪吽，这样知道吗？来，我们来念一次好不好？来，一起念，来拍大声一点，一起来念，快一点，来Om Mani Padme Hum Hum Om Mani Pad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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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um， 知道吗？以后爸爸妈妈在吵架，你就赶快躲在后面。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， 等下两个就手牵手出来了。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啊！来，再讲一个故事。弘一大师，各位有没有听过？各位在听三宝歌啊啊！弘一大师以前是个才子，哎，留学日本，很会画画，很会写毛笔，哎，是个很出名的，长得又帅又会做歌曲又会画画的艺术家，哎，他39岁出家啊。他出家的时候啊，他还有两个太太，一个是日本太太，特别特别的美丽，哎，但是一出家以后谁都不见了，他美丽的太太来找他，他也不管了，他就这样努力的修行。那么有一天弘一大师觉得自己应该要闭关了，他就去闭关。闭关就是锁在一个房子里面，通通不能出来哦，不管你生病，一出来就破关就不算了。所以闭关就专心在那边念佛忏悔修行，至少都1年3年了。那么弘一大师在闭关的时候啊，突然发高烧，业障现前， 发高烧的时候，他的侍者在旁边照顾说，大师啊大师啊，赶快送你去医院。弘一大师说，不用去医院了，这是业障啊，业障先前要赶快念佛，赶快忏悔，更精进才对啊。结果他发烧到怎么样，整个手背的手啊居然烂了一个洞，不但烂一个洞，里面还长很多小虫。哎，各位，弘一大师慈悲心守戒律啊，看到那个小虫也不敢去碰它，连对虫都有慈悲心了。他只有不断的念佛忏悔，结果那个虫啊越长越大，在他的手里面肉里面穿来穿去，痛不痛啊？非常的痛，他一点都不在意耶，他只有一直念佛忏悔，结果那个虫居然越长越大，大到不小心有两只虫居然掉在地上。你知道掉在地上弘一大师怎么样？为了怕伤害他，弘一大师喜欢写毛笔，还用那个毛笔把那两只小虫啊慢慢拿起来又放回去，让它继续咬。哎，继续的弘一大师一直念佛忏悔，结果那个虫越长越大，长成像蝴蝶一样飞掉了。飞掉以后，它整个烂掉的部分恢复原来的样子，不但恢复，它的身体比闭关以前健康十倍啊。所以各位，因为慈悲心啊，因为虔诚消业障，改变命运了。所以我们对弘一大师非常的尊敬啊，念三宝歌的时候我们都掉眼泪啊。再来讲一个故事，在佛陀的时代啊，我们有好几千个出家人，那么所以出家人好几千个，很多人都很晚才过来，晚上要准备张罗他睡觉啊吃饭啊。那个时候有一位叫陀标的出家人，他发愿他要服侍一切出家人啊，帮他铺床铺啊，晚上再晚来两三点没有灯光啊，他也起床帮他拿灯啊，安排房间。所以这位陀标比丘啊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一点抱怨都没有，只要有出家人从远地来，他就再怎么苦，就算生病他也起来帮他提灯啊，那么找地方让他睡。结果这样，因为陀标比丘很发心，结果他手一拿出来，他五根手指头居然发亮。发亮有什么好处？他手比到哪里哪里就亮，让那些出家人很方便的啊。后来有人就问佛陀说，哇，陀标尊者怎么那么厉害啊，手一拿出来都不用点灯，自然那个地方就亮。佛陀说啊，陀标比丘发慈悲心啊，不厌其烦的服务别人啊，连他的手都发亮啊。所以同学们，你希望你的生命发亮吗？用你的生命去服务别人啊。你希望你的心发亮吗？用你的心去替别人想啊。你希望你的嘴巴发亮吗？用你的嘴巴发光啊，赞叹别人，念阿弥陀佛啊，这样了解吗？如果你的脸色暗淡啊，哎呀，你很自私啊，你不发亮啊。啊，我们要开始为别人想，替别人想，这就是发亮的人生。来，再一个故事好不好？在上海啊，无奇不有，居然有一个生意人啊，他想了一个妙招。怎么样？他知道啊，上海人什么都吃，什么肉都吃。有一天啊，他就想了一个方法，用一个铁笼子啊，把一只乌龟放在里面，放在里面，铁笼子挖一个洞，外面摆一杯酱油，干嘛？那个铁笼子下面啊，他就给它烤木炭，烤木炭的时候乌龟会不会很痛苦啊，很热啊，很口渴啊，乌龟最喜欢水了，所以他只好伸头去喝水，结果外面摆的是什么酱油啊，所以乌龟没有办法渴啊，他就一直喝酱油，一直喝酱油，整杯的酱油慢慢喝，喝完了以后啊，乌龟就被烤死了。那烤死以后，这龟肉很值钱的，一直喝酱油，所以它的肉自然咸了，又香又咸了，大家抢着买啊，他就这样发财了，专门做烤乌龟肉发财了啊。有一天他虽然发财了，盖了一个房子很高，结果他住在二楼啊，火灾，他住在二楼火灾的时候啊，他从二楼赶快跳下一楼的时候啊，不小心跌在楼梯，那个楼梯有那个铁栏杆啊，头居然啪穿过那个铁栏杆，怎么拔也拔不出来，火在后面烧啊，救火队在那边喷水啊，他前面喷水，后面在烧火，活活像乌龟一样就被烤死了。各位，这个就是因缘果报， 你今天所得到的都是你以前做给别人的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的意思。在佛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个人叫李甲，甲乙丙丁的甲。这个李甲他太太学佛啊，他太太不但学佛，一天到晚还煮很多东西去供养那些法师啊。他们隔壁有一间佛寺，住了三个法师，他太太就很经常啊煮饭啊弄水果啊去供养那三个法师。这个李甲做先生就很生气，我太太干嘛去供养那些出家人啊，那些出家人又不做事，整天都不干事，干嘛供养他？他就很生气，但是他又阻止不了他太太啊，他太太经常去供养啊。后来李甲他就很聪明呢，很狡猾，起了坏心，他自己去做了六个饼，这六个饼他亲手做的，干嘛？里面都放毒药啊。他想说这六个出家人啊，我一个人供养他两个，他吃一个饱死啊，怕他不死，故意一人送他两个害死他，那我太太就不用再去供养了。结果啊，他不知道出家人过午不食啊，他那个饼干，六个饼干下午才拿去供养那三个师父，那三个师父就很高兴，哇，这个李甲他从来没有来供养，哎，现在开始恭敬三宝了，就很高兴。虽然下午不能接受食物，但是三个出家人还是慈悲给他接受，接受以后就摆在桌子上。结果有两个小孩子到佛寺来玩，这两个小孩子是谁呢？李甲的两个儿子。这两个儿子一来啊，那三个出家人看到小孩子嘛，小孩子有没有过午不食嘛，来一人就送他两个饼，他们就吃得很高兴，吃一个下去以后，一个放口袋就跑回家了。结果跑回家肚子一痛，两个都中毒死在家里。李甲哭得要命啊，当他抱在他身上哭的时候，我儿子怎么会被毒死，摸他口袋居然还有个饼，一拿出来原来是他自己做的饼啊，要害死这三个出家人，结果先毒死自己个儿子啊。李甲那边大哭啊，各位，这个就是恶有恶报啊，害人之心不可无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再来再讲一个故事啊。有一个出家人啊，我们出家人，各位，不管出家在家，你只要守戒律，旁边就有护法神，一条戒律就有无量个护法神。那么这个出家人出家以后啊，经常破戒，他没有守戒律，不但破戒，每天在外面啊花天酒地啊，但是他有一个习惯都不破掉。什么习惯？他吃饭的时候啊，那个筷子永远放得很标准。我们出家人吃饭的时候，还没有吃的时候，筷子要放横的，吃完的时候筷子要放直的，这样了解吗？以后懂不懂？你在摆筷子的时候，替爸爸妈妈摆筷子，还没有吃的时候筷子摆横的，那么筷子摆直的时候代表你吃饱了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这个人不吃了，我们筷子就给他摆直的，我们就不帮他捞菜了。他这个习惯还是保留，也因为他保留这个好习惯，所以守了这个戒律，守护筷子的两个护法神啊，就一直要守在他身边。这两个护法神就很烦呢，这个人破他戒，什么戒都破了，护法神都跑掉，就我们两个不能跑，因为他筷子就是弄得好好的，很烦呢。有一天这个修行人啊，他要出去吃面，这两个护法神就想了一个奇招啊，先变成人跑到那面店，跟那个面摊的老板说，老板啊，等一下有个出家人来给你吃面了、啊、来，我们给你这么多钱，等一下煮面给他吃的时候啊，给他下整碗的盐巴啊，弄得很难吃，故意惹这个出家人生气，想尽办法惹他生气，如果你有办法惹到他生气，生气到把筷子摔到地上啊，我们后面再给你20两黄金。那个卖面的有这么好赚？所以哇，真的出家人来了，他就故意整碗面给他加盐巴，那个出家人一直骂一直骂，但是筷子就是放得好好的，动也不动，他也不把筷子扔在地上。那个卖面的人更生气，用尽办法把整个面呢、啊、都打倒在出家人身上，看他会不会一生气摔筷子。怎么弄，那筷子还是放得好好的，弄了没办法，那个卖面的输了，就老实跟出家人说，师父啊，我搞你老半天你都不丢筷子，我输了。那个出家人说，干嘛？他说，我跟你讲啊，刚刚有两个人说什么你的护法神啊，给我要给我20两黄金啊， 叫我一直弄你生气，把筷子摔在地上，你就是不摔，你看我输了，白赚不到了。那个时候啊，这个出家人才开悟，哇，原来啊，我其他戒律都破了，护法神都离开了，居然就守了筷子的威仪，不乱丢筷子，护法神都还在，他自己就觉得很惭愧啊。回到佛寺以后，重新受戒。所以各位，你点一支香都有护法神呢，你把筷子拿好都有护法神呢，啊，今天你吃一顿素都有护法神呢，你起一个好心都有护法神在保护你，这一点啊，各位一定要记住啊。还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啊，他住在杭州，姓栾，这个人有个习惯，有慈悲心，很喜欢放生，尤其放什么？因为他经过市场，他家里比较穷嘛，有一种东西很便宜，蚕蝶，知道吗？啊，螺啊，田螺，小小的，人都把它活活的浸酱油加姜，活活的它吸那些酱油，姜就死掉，死掉以后还可以消毒，我们就把它挖出来吃，好不好吃啊？残忍哦，好吃。所以这些田螺很便宜啊，所以他每次有一点点钱，他就买一点点，买一点点就放生，买一点点就拿到湖泊里面去放生。那有一天，这个姓栾的人有事情啊，他坐一艘船，自己坐一艘船要到外面去做生意，自己慢慢划。结果划到一半的时候啊，因为他水路不熟啊，这一艘船就撞了一个暗礁，船底破了一个洞啊。破了一个洞以后，他就很紧张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在船中间，船底破洞，水就会涌进来，慢慢他就沉下去，他又不太会游泳，这下惨了，船上还一大堆东西会沉下去。当他正在很难过的时候，哎，奇怪，破一个洞，水怎么都没有流进来啊？他就注意看，原来千万只的田螺啊，附在他破洞的地方啊，帮他团团的补一个洞，让水不进来啊。他终于开悟了，我救了这么多田螺，田螺都来感恩呢。他就慢慢的划到岸上以后啊，从那一天开始更努力的去救。所以同学们，这是真实的故事了。所以在中国佛教还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小孩子叫杨宝，有没有听过啊？这个杨宝有一次跟他爸爸出去外面做生意，结果他在外面走的时候啊，看到一只小鸟，那一只小鸟啊被蚂蚁，因为受伤，蚂蚁叮他，小鸟整身都是蚂蚁，而且又在流血。杨宝看到以后啊，赶快过去救那只小鸟，结果他爸爸就骂他，杨宝啊，杨宝啊，我们要到城里面做生意，时间来不及了，不要浪费了，小鸟救不活的。杨宝说，爸爸，你不是叫我要保护小动物吗？看到见死不救不行哎。所以杨宝就慢慢把蚂蚁啊慢慢的弄走，他不能杀死蚂蚁啊，救这只小麻雀。结果这只小麻雀已经全身受伤又流血啊，杨宝又把它带回家，结果那天他们生意没做到，他带回家以后，这小麻雀身上啊流血又被蚂蚁叮啊，杨宝啊就去买了很多羽毛，那个羽毛啊沾了很多药水，那个药水是黄色的，慢慢的去涂这一只小鸟，慢慢的照顾它。结果这只小鸟在杨宝的家里啊住了三个月，身体疗伤，羽毛长出来，有一天杨宝就给它放生，飞的时候杨宝就掉眼泪啊。各位，人会不会有感情呢？会哦，你爱一只狗，你爱你的爸爸妈妈，你爱你的弟弟，人都有感情哦。结果杨宝看到小鸟飞，虽然很快乐，他的内心呢一直掉眼泪，因为他舍不得他离开啊。但是杨宝想说，小鸟一定有妈妈，让他飞回去吧。啊，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啊，同学们，将来各位越长越大，生命的成长，你也会有感情哦。但是感情要好好的善用，不要随便啊。啊，最好你能够发挥感情叫慈悲，知道吗？慈悲的感情没有欲望，没有占有，看到每一个人都快乐，不会执着哪一个人，不会特别想要看哪一个人，这样子的感情你才会快乐啊！把感情变成大爱，你就没有痛苦。结果那一只鸟飞走以后啊，杨宝哭了两天啊，哭了两天，有一天晚上做梦啊，梦到什么？梦到有一个黄头发的小孩来找他，跟杨宝说，谢谢你救我，我来跟你感恩，还送杨宝三个戒指。哎，杨宝做这个梦觉得好快乐，早上醒来说，哇，我做一个梦好快乐。结果一看，咦，真的，他枕头旁边有三个戒指。哎， 那么做梦的时候，那个黄头发小孩说，一个送你爸爸，一个送你妈妈，一个送给你。结果他真的看到戒指就很高兴，一个送给他爸爸，他爸爸从那一天开始赚到钱了，一个送给他妈妈，他妈妈本来身体不好，从那一天开始从没有再生过病，杨宝后来也做了朝廷的宰相啊。你看，就一只麻雀的功德，爸爸赚钱，妈妈健康，自己都做宰相了。所以各位啊，建一百间佛寺还不如救一个生命的功德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所以救命放生。再来再讲一个故事好不好？有一个作家，这个作家写了很多书，赚了很多钱，知名度很高，结果他死了以后啊，没有升天堂，也没有投胎做人，下地狱啊。他下地狱以后他就很生气啊，跑到阎罗王面前，阎罗王，我做什么错吗？阎罗王就把他的书打开，你看看，你写这些书啊，伤天害理啊，破坏人心的清净啊，最可怕，所以下地狱他就甘愿了、啊、因为他自己写的啊。结果他就这边跟阎罗王说，阎罗王啊，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地狱啊？阎罗王说，很简单啊，让你写的这些书在世间通通消失，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的时候，你才可以离开地狱啊。你的不好的书留在人间有多久，你在地狱就有多苦啊。所以各位，你今天做任何事情千万不要，尤其各位现在同学给你一片 A 片的 VCD， 你敢不敢要啊？赶快拿去给他销毁掉。今天朋友拿给你一本黄色小说，黄色笑话，你敢不敢要啊？不行哎，你不能看一看，哦，好看好看，拿给别人看。像我没事到书店都去买书啊，我买两种书，一种是对大家有帮助的书，买给来看看看给人家听，一种呢买对大家有伤害的书，虽然很贵，通通把它买下来，买下来别人就不会再去买，把这些书啊拿去做回收啊。啊，有人就跟我说啊，你这样一直买人家一直印，不管，反正我们就一直消灭就对了。啊，我们无止境的工作，不断的救，就像你在放生一样。各位，全世界的动物你放得完吗？放不完啊。全世界的人你救得完吗？救不完啊。就像释迦牟尼佛说，阿弥陀佛有大悲大愿，但是有无尽的众生，很多人就跟他没有缘，但是阿弥陀佛永远不放弃啊。所以各位啊，努力的去帮助一切生命，就是这个故事。好，再来讲故事好不好？佛陀的时代，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有大神通啊。那么有一天，舍利弗跟目犍连用神通入定下地狱啊。当他们下地狱的时候，哇，看到很多地狱、无间地狱苦难的众生被火烧啊，被烤啊。那个时候看到了有一个受苦的众生，不但身体啊被烧被烤，他的舌头被拉得很长啊，被拉得很长，而且上面有500只牛在上面跟啊，那个人一直惨叫，身体在被烧啊，然后舌头在被跟啊。那么那个时候舍利弗目犍连过去一看，那个受苦的众生就跪在那边，他说啊，两位尊者啊，拜托你啊，我知道你们两个是佛陀的弟子啊，我就是那个裸体外道的教主，我叫普拿奴啊，拜托你回去跟我的徒弟讲啊，叫他们不要再做我形象拜我了。我为什么舌头被割？我专门就消灭一，现在下无间地狱，舌头被牛根啊。那么我的外道徒弟在拜我，我的身体就被烧啊，希望他们不要再拜我了，赶快解散了。舍利弗目犍连看到以后，哇，好可怜，他们回到人间用神通回来以后啊，就去跑去跟普拿奴的外道弟子讲说，你们的师父叫我来告诉你们啊，说你们不要再拜他了，而且他的学说也是错误的。结果两个一讲啊，不但这些外道弟子不感恩，还活活的把目犍连打成肉酱啊，你怎么可以伤害我的师父，活活的打死。各位，所以邪说的果报要下无间地狱，但是你去跟人家讲，你要善巧方便了、啊、你没有善巧方便太直了、啊、反而对方不感恩你，还伤害你呢啊。但是目犍连为什么会被打成肉酱你知道吗？ 因为目犍连尊者以前是一个抓鱼的，他专门抓比较大的鱼，抓大鱼到船上来，鱼会不会跳啊？跳一跳会跳下去啊，所以他每次抓一只大的，就拿个棍子往鱼头砰打下去，打下去鱼就昏掉啊，慢慢抓慢慢抓。所以他那一辈子打了多少次的鱼，当他死的时候，他身上就被打几个石头，打几个木头，打到身体扁扁的。这个就是因果，各位一定要相信啊。再来，哎，再讲佛教的故事好不好？有一个修行人啊，他晚上赶路，有一天他经过一个破庙，因为很晚了，他就在破庙里面休息。当他在破庙里面休息的时候啊，他就在那边打坐双盘呢。各位会不会双盘？他在那边双盘打坐，当他打坐的时候，刚好有三个鬼经过那个地方，那个三个鬼要进到破庙里面去里面住啊，结果进去以后里面放光哎，哇，里面居然有一个黄金塔，哇，这三个鬼看到黄金的塔，赶快跪下来磕头，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。但是拜一拜以后啊，那个双盘的出家人因为脚很酸啊，他就把一只脚拿出来变成单盘，变成单盘的时候，那三个鬼拜金塔拜一拜，一抬头，哎，怎么变银塔？刚刚是金的，现在变银的了。他们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，另外一鬼银塔，银塔也好啊，拜啊，他们又继续拜。等银塔拜拜的时候啊，那个人脚又酸了，单盘也不行，干脆两只脚都放开上盘了。结果那个塔变成，居然变成木塔，变成木塔，那个鬼拜起来奇怪，刚刚金塔银塔，现在能变木塔？他们正在怀疑的另外鬼。木塔，木塔也是拜拜吧，他们三个继续拜，拜完以后一醒来一看，咦，怎么变一个死人躺在那边？为什么？那一个人双脚坐久了好累，躺下来睡觉，变成死尸啊！三个鬼冲过去就要吃啊！一吃，那个三个人，那个人修行人看到鬼，赶快又坐起来，又变成双盘，又变成金塔，鬼又继续拜啊！所以各位啊，你上课坐的端正，你就是金塔。鬼看到你都拜啊，你上课打瞌睡还流口水，你变成死尸，鬼看到你都要吃你啊，业障就现前了。所以舍利弗尊者有一次在打坐，坐得很认真入定了，结果有一个鬼王，鬼王看到一个出家人在那边打坐很生气啊，拿取他的木棍，鬼王这个木棍一敲下去，整个山都会裂开啊，结果他看到舍利弗尊者在那边打坐有点生气，就把他的木棍啪打下去，结果一打那个木棍反弹了、那个鬼粉身碎骨。结果舍利弗尊者有没有感觉？有啊，诶，头上怎么痒痒的，是不是蚊子在叮这样啊？后来舍利弗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啊，舍利弗就问佛陀佛法的时候，佛陀说，诶，舍利弗啊，你刚刚有没有头痒痒？他说有啊，我有蚊子叮。佛陀说什么蚊子叮啊，好在你刚刚入了空的定的三昧，这种大禅定，鬼王敲你头啊，一敲反弹打死自己啊，你才知道打坐入定了多大的功德啊。所以同学们啊，多打坐好不好啊？啊，打坐的时候加念阿弥陀佛，这下不得了了啊！你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旁边有25个护法神保护啊，差一支香就有2个小护法神了，何况念阿弥陀佛啊！所以各位啊，得到保护。在佛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个小朋友跟他爸爸，因为他爸爸是砍柴的啊，这个小朋友曾经到佛陀的精舍看过佛陀，